大家好，欢迎收听《违章女神拉链》，我是主持人美女作家李平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他是谁呢？来，我们来问一下客座主持人燕娜女士。
好，这位神秘的嘉宾呢，就是多年来玩弄规则，然后在剧场里面把人类当成实验室的德克斯特。让我们欢迎洪维尧导演。
大家好，我是洪维尧。
怎么这样？刚介绍不满意吗？
德克斯特感觉很矮。
就是在意身高的部分，
对，我也不高了，我也不高了。
Okay,
可是你不在意聪明才智的部分。
嗯，对。
还有个很高的妹妹啊。
OK，
对 ，OK，
对，因为洪维尧他其实是那个戏剧系出身，然后中间其实做过演员，然后这几年专注很多剧场的实验性作品、嗯。那如果大家前几年就是如果有观察到台湾的几个有名的沉浸式演出，都有洪维尧的身影，他的黑手在背后。然后这一次带来一个新的。新的戏剧会在台中歌剧院演出，然后它的剧名叫做 Sucks in the Middle， 就是卡在中间。然后我在看各种介绍跟资料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以都市传说跟鬼故事为切入点的作品。
是
对，算是吗？
可以是。
对，那想问维尧说，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因为我在看他的介绍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可能跟之前软剧团实店有做过一个莫名其妙的建筑，然后你这样一想，其实台湾的各个县市的某一个地方都会有一栋莫名其妙的建筑，
对，
他们可能莫名的失火，莫名的鬼故事，然后有很多很诡异的东西，然后所以想问维尧，就是在你的不管是田野调查或是成长的期间，有过这样的一栋关于一个大楼或者是都市传说的记忆吗？
你说我本人吗？
对，你本人。
嗯，有啦有啦，我觉得全台湾应该都有吧、嗯、就是有蛮多大楼或是饭店最后都也拆不掉，然后就一直在那里、嗯、然后是那个城镇大的记忆、嗯、对、
嗯、那为什么这次会就是会选都市传说或是鬼故事，还是你其实现在已经又调整了？
也没对我来说也是、嗯、就是我一开始在做田调的时候、嗯、就是这方面最吸引我、嗯、那可能跟我本身也有关，就是喜欢看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嗯、然后就是在整个田调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就是旧城区的样子、嗯、它有过去的历史，又有现在，又有就是它经历了很多时代、嗯、又有现代，然后但是它又好像已经被整个都市开始边缘化了，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族群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多你看到很多历史痕迹的地方、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感觉最有趣，也很让我觉得是一个台湾现代的样子。
嗯，那个现代的样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曾经有很多的历史，很多的政权的交替，然后以及现在的族群又更多元，所以我觉得这很像是一个台湾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主题想要定在这个地方。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都市传说跟半废弃的大楼，它除了属于空间的卡在中间之外，其实它也是同时指向一个时代的共同养成。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就是80年代左右出生的，应该都是被那个都市传说喂养长大。就是我们回想小时候有那个就是看电视的快乐时光的时候，总是会很期待看《玫瑰之夜》啊，然后或者是《玫瑰之夜》那时候的鬼故事，我想应该是全台湾小孩都共享，包括红衣小女孩，还有那个人脸的鱼、
嗯、啊，对，
或是那个照片后面有一张什么毕业照，后面有一个脸等等，然后当时还会很怕红衣小女孩 还在那个不同登山口出现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他同时也是在召唤好像某一种我们这个在后解严时代的这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一种记忆吧。对，你可不可以多谈一谈这个部分？
嗯，我里面取材了很多故事，也有很多历史的事件、社会案件，然后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像是一个都市传说的存在，然后它距离我们有一段的距离，然后它有点像是一个神话故事了，然后我也希望这些东西透过我的手法能变得有点像过去的一些比较抽象比较诗意的神话故事。对，就是从日治时期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到清政府啊，然后再来就是现代国民政府，就是那一些社会案件，我都觉得它就像一个都市传说的存在，然后很确确实实的影响这片土地上的人。然后对我来说，一个群体对一个地方、一栋建筑的恐惧或是传说，其实或者是觉得那边有鬼，其实那个鬼的产生就像是大家集体的潜意识，或者集体对于这个地方这段历史的恐惧的一个集合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嗯，
你怕鬼吗？
如果他真的出现的话，我应该会怕吧。
但是你是相信这一切的，就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会是存在的。
对，我这一次最有感跟我的整个戏的主题，我会说是，虽然看起来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故事线，但我会说很像是我们在游历一栋废弃大楼。
嗯，
就我最原本的希望是带观众直接进到废弃大楼里面看这个演出。但是有一些实际上的考量，所以就我们还是在剧场里。但是对我来说，真的走到废弃大楼里的时候，你看到一些过去留下来的痕迹，你会感受到这边的故事，你会感受到这边的能量，你会想象这边有谁来过，谁曾经住过，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那一些感受很复杂，但你没有看到具体的人事物，但是那些能量跟情绪却很强大的在影响着你的这一趟旅程，然后这是我最最想做的。
所以最疯狂的状态就是，如果不考虑一切现实因素，你是希望这样演出是在一个真的
废
墟？
对，
有理想的废墟吗？
就是台中的那几栋有名的废墟。
然后因为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即使这一次不是在真的废墟，它是在台中歌剧院，然后你是希望让观众可以自由游走，
是
去看片段的。
是 是
可是因为这样的概念就是可能跟我们一般看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你会自己选择视角吗？以观众角度来说，你自己选择你要跟着哪个演员走，
可以这样说。对，
那可是以创作者角度来说，你要怎么样去叙事？因为你无法判断他先看到什么。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次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沉浸式？虽然我之前做过很多，但我这一次会选比较是因为我想这样做，而不是我想做一个沉浸式。我想利用沉浸式的手法来叙事这个作品，所以不完全说这个作品是一个沉浸式，反而是我反过来，我用沉浸式在讲这个作品。我觉得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游移在那个废弃大楼里，所以所有的物件是同时发生，而且是四处的。然后我的内容呢，其实并没有，就是每个片段并没有太多的资讯，它就像是一个感受，一个给你的视觉冲击或是一种氛围给你而已，所以它并不会很难以去理解，比较多的是感受。
因为我感觉好像多线叙事，然后让参与者能够在上面自由选择你要连接到什么地方、什么空间，你要去经验什么，这种观看的模式，我觉得其实好像如果我们回到刚刚说的那个都市传说，就是我们这一代乐听众他可能比较习惯是大家共享一个废弃大楼的记忆，或者是共享一个对废弃大楼的恐惧，但我觉得现代的乐听众他们比较不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很难想到说有某一栋大楼立刻就是可以说出来大家都同时怕它， 因为现在比较是分众的时代嘛，嗯，对，所以我感觉到你刚刚在描述那个参与者会进入剧场，感觉到那种身体感觉其实是比较当代的，可是它同时又是在移动。限定式的废弃大楼空间里面，嗯，所以是感觉是好像 一种，就其实那感觉是卡在中间，
卡在中间，嗯，
所以你会感觉到观众需要在进场之前先有什么准备吗？
嗯，我觉得不用了，
哦，所以不用像那个上一次在两厅院玩的那个，
不用，我觉得是蛮自由且蛮自在的，没有特别的一些规矩或规范，
嗯，可以背登山包去吗？
可能会有点挤，
他需要带符去吗？
啊，
然后先去庙里求哪一些符？
我觉得应该不用了，我们应该还是蛮安全的，对对
okay,
对
okay.
因为毕竟是在新建筑，在台中科技，
我想问一下，先在外面烧一下鼠尾草还是什么？
可是因为演出之前都会先撒净啊，
啊对啊，对
了，这种类型应该会撒得更干净。
对对 对，
至少我们确保歌剧院里面是干净的，能量是纯净的。
会吧，会吧。
啊 ，OK， 刚刚主办单位已经
就
双
手
合十，
双手合十。
对，可是像这次在跟演员沟通的过程中，他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因为如果是他们要一个人，有点像是我会你这样一讲，我会觉得他很像是某一种古早的大地游戏。他们每个人很像一个关主，然后占据某一块空间，然后所以观众到了他们的那个范围之内，就是有个东西在现场就会开始被驱动，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是很像他们很像一群灵魂，会突然出现，然后突然发生事件，嗯，又突然消失。那个出现跟消失不是真正的砰就出来，嗯，就是他慢慢的走进来，嗯，然后发生事件慢慢的离开，嗯，然后整个戏呢上半场都是用这样的沉浸式自由游走的形式来完成，嗯，上半场然后都是没有语言的，嗯，所以真的很像一种灵魂般的存在，嗯，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会用这种手法，或是我其实里面有很多实际上会我参考的角色，嗯，就很硬的到谢雪红，我有灵感取材他，他也是从中部来的这样，但我没有想要讲那么多的历史跟有话语有台词，是因为我更想让观众感受到的是我们这一代的对于过去的一种身体的记忆，或是对于这个土地的情感，就是那些东西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但我们不一定很知道那些过去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就好像我们在又回到主题，我们在大楼里这种感觉，就是那些事情在发生，我们隐约知道，但我们不太知道细节。这是我想要这一次想要玩的，嗯。
所以其实像刚刚说的，大家不一定要做任何功课，你先去感受，
对，
然后感受完之后，你有兴趣再抓着某一条垂下来的丝线去找到也许可能的发源地，
对，
是这样子的。
我是想这样的，嗯，对。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那个沉浸式的体感能够驱动观众去在走出剧场之后做这样的，
我希望这一次的演出体感是强的，嗯，然后我也玩了很多剧场的就是舞台上的机关，就是比较少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一般的沉浸式你不会有那个舞台的升降悬吊机关，那其实你在坐在观众席也很难感受到，但现在我们就在舞台上，我们就是一个离不开舞台，也没有办法去侧台躲起来，也没有办法去任何地方躲起来，我们就是卡在舞台上，然后东西来来去去这样。
嗯，那台中歌剧院的舞台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地方？
你说不同于其他剧场，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例如说，可能我之前听过，就是有人第一次去两厅院看那个表坊的《如梦之梦》，他才发现原来后那个舞台后方的空间那么大，可以继续打开，嗯，对，或者是我可能之前在水源看李明诚来吧戏，才发现哦，那个灯架可以全部降得这么低。
OK， 其实全部的灯杆都可以降那么低。
对。
OK，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导演的视角好像跟一般人会不太一样，尤其是你每一出戏都好像想要玩一个东西，你的实验性非常强。
对
对，那这一次有观察到什么？
我最喜欢歌剧院两个有趣的东西是它的升降平台啦，嗯，就它的舞台的后方就有一个很大的升降的货梯是可以使用，嗯，然后它降下去大概有可能三层楼这么高，所以那个视觉感会蛮舒服的。舒服
舒服
会蛮爽的，
为什么可以降那么低啊？
因为他要从 比较低，他要从卸货口运东西上来，他、哦、不是他不是否演出使用，他、嗯、是一个货载货的升降平台，对，然后那个蛮酷的、嗯，那个我很喜欢，就是其他可能也有，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而且不是长在那个位置，
嗯嗯，
然后再来是他的乐池，就是一般观众席前面几排其实有一些剧院可以改成、嗯、是降下去变成一个乐池，有管弦乐团在里面，然后我这一次也会使用到那个空间、嗯、然后我不确定其他空间其他剧院是不是这样子的，我确定有一些没有，但是这歌剧院特别的是它除了降上去之后它可以升上来，它还可以继续往上升、
嗯、
就是我不知道，
所以它的上下延展性非常
非常强，然后对它也是我戏蛮重要的一个段落，
它好适合讲鬼故事哦、嗯、就是从
司马中原从这边升上来
如果有那种感觉，
如果真的司马中原
那可能会是另外一回事，可能是鼠尾草没有烧干净，知道吗？
对，但它上下的那个范围这么大、okay. 感觉可以操纵的空间非常强、啊、就是可能一开始在那个建造剧场的时候有多想很多非此刻一定要做的事情，但它多做了很多硬体设备。
你说歌剧院吗？
对啊，
他们应该不是为了演出啦、嗯、他们应该是还是为了剧场的功能，
嗯，
但是没有想到就被我拿来这样乱用一通，
对感觉是很有趣的，
对
对，而且因为像是你之前做几个戏，然后他很多都是沉浸式的演出，所以作为一个这样的创作者，你会先预设观众的状态吗？或者是说你会喜欢观察他们进来之后的反应吗？因为这种状态里面观众也成为演出的一部分，他不是被分隔在第四面墙外面的，他也是你的一部分。
嗯嗯，单纯沉浸式或者参与式的演出，就是确、嗯、实要一直揣摩观众会怎么想，
嗯，
观众会站哪里，观众会怎么选择，观众能不能够好的 follow 我们想要给他的东西，确、嗯、实要一直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想。然后已经不是观察了，就已经是要每一次都要把自己归零，然后去走各种不同可能的路线、嗯、去设身处地，就是为了要设计它的机制够完整。然后当然如果观众走的或者观众的反应是我所设想，就会觉得哎中了，这样很开心，这样对，就是其实曾经是参与市场就在玩这件事、嗯、但这一次倒还好，就是有一种想要让观众一无所知，然后在这个空间中就是有一堆事情发生，这样嗯，
所以并没有期待观众走了之后一定要带什么东西走，
对，
就是他不需要
带 些能量
司马中原的吗？就是他并不是像过去可能观众要跟规则互动，看观众是挑战规则还是服从规则，就比较不是这个。
对，这一次应该是很好，我自己觉得是很亲民的啦，很好入口的。
嗯嗯嗯。然后我看那个剧名，我本来一直以为，因为他是一直
有一种性暗示吗？
啊，我没有想过哎、欸。
有一些人说啊，你这戏是什么意思？
而且有部位，我来朗诵一下，叫 "sucks in the middle" 嘛，对不对？
就是在中间，
对，在中间
吹，
哎、欸，是这样翻译，
有点类似吧
？OK，
而且他是因为是有就是一个人，他主持
是因为是主持是单数，
不是我，也不是导演，
所以并不是集体的 suck， 是
对，
是一个人 all by myself 的 sucks，
yeah，
就我后来觉得应该要加个惊叹号，应该要 sucks 惊叹号。然后
不是很久，好像情绪又太浓一点、哦，
应该是比较像是想骂一个脏话，然后 in the middle，
哦，原来是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比较适合。
我刚把它想成相声字，就 sucks 惊叹号，然后 in the middle，
哦，对，
好像也不是，
也对，
对
，OK。
其实我本来有一个中文名字，
请说，
现在官方的
中度忧郁，
官方的
是
中度忧郁嘛？
对啊，
对，但是后来就都用英文了，
是
可能觉得中度忧郁太忧郁了吧？或太不好理解了、嗯、所以就我们就决定就是跟中剧院就是一起讨论、嗯、就决定用一个比较幽默或活泼的一个英文来讲，
因为它两个字的体感差非常多，
我本来一直以为是 stucks in the middle
stucks 哦对啦，
對、啊、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有点幽默跟可能也不太好笑的一个幽默、嗯、
就
卡在中间，对啦，是这个意思，
就与那个靖港浪差不多，
还有
山东腔，
对，风狗浪、
就是、OK 对对，所以就其实也要也是要同时他表达一个卡在中间，但卡在中间的感受是 sucks，
对
OK， 所以这个是因为我觉得 我看到这个就卡在中间很 sucks 的这种感觉呢，其实就是我立刻会感觉到，对，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共享的某一种感觉，因为哦，实不相瞒，我个人在我的散文集里面，就是其实也在处理同样的问题，
okay.
就是我感觉我们这个世代，它就是卡在中间不上不下，嗯、就是上一辈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并没有按照那个会成功的公式去努力，可是下一辈人的那个已经没有公式的那个规则，我们又玩不起来，对，所以感觉无论是在就是历史感，还有。就像你说，我们可能知道一些什么，可是其实很多就是在转型正义真正在推动之前，我们读的课本是不知道那些的。对，就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共享的某一种，就是世代记忆吧。对，那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跟鬼之间连接什么，因为我也很巧的，就是我也把它跟鬼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感觉到这个巧合会不会是我们这一代的什么背后默默的宇宙的推动力？所以你怎么把它跟鬼？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当初得到的，就是一刚开始要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一些关键字要完成，我都没有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做创作一定要诚实，那我一定要找到对我自己有感跟我想讲的事情，所以其实是我蛮在我们这个世代的角度去思考。然后一开始就是采用中这个字出发，那中度忧郁其实就是有人讲啦，就是它是最容易轻生的一个阶段，它比轻度比轻度还来得严重嘛，
因为它有行动力，
对，然后比重度又重度可能好一点，但是它有行动力，对，就是一个中间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安全但是又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又是一个到底该去哪里的地方，我从那边开始出发，然后当然也跟台中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很多台中人会开玩笑说台中就是一个卡在中间很中庸的地方，没有台北怎么样，没有南部人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开玩笑说台中是台湾的垃圾场，就是八大行业比较盛行、oh. 然后所有的通缉犯啊或是大家来这边消费这样，然后这当然台中人自己自嘲，我就开始觉得中这字很有趣，然后还有一个说法是一个城市的文明是去看城市的黑暗面，就是不是看他的教育水平 GDP 啊，或者有人说是去看他怎么处理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或是毒品或是性的产业，就是另外一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子主题啦，就是一个城市的黑暗面，然后我开始从这边开始去找了很多角色，然后这些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卡在中间的，包含我觉得我也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有里面戏中有提到几个角色，社会案件角色，还有下半场会出现的一个东南亚的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东南亚的朋友嘛，就是不管是移工还是新住民，然后这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然后再来我觉得对我自己有感的是，就是我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世代，譬如说我们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可是有时候 又不知道自己台湾人是什么，像在国外的时候有一些演出在讨论身体，你的身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我看的京剧比传统戏曲，比歌仔戏还要多。然后我在学校受的教育有学过京剧声腔，但我不会歌仔戏。但歌仔戏是我的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的身体是什么？我其实不知道。然后尤其如果有原住民在的时候，他们好像才是台湾人，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对，然后这种一直在找自己是谁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我在这个作品里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嗯，那如果观众是一无所知进场的话，就是不同世代的人会感觉，就是你会有一些什么预设？因为他们也没有太多线索可以进入那些空间跟那些角色嘛。所以其实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这次真的很想，就是虽然提到很多拉拉杂的东西，但我这次真的很想试的是，就是让感受推到一个极致、
因为我们太少用，因为我们比较多用思维去带，
对，用文字直接变成台词讲出来很容易，当然也不容易啦，就是写成剧本或者演成戏也不容易，但我想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所以它是一个进场之后要试图把大家感官都打开的一个表演吗？
可以这样讲、对，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用上，然后你自己决定你要跟着谁走。
然后突然有时候是多焦点，突然有时候又是单一焦点、然后可能又会让观众有不一样的空间感、空间会变化啦，空间会变化、对。
那因为过去也有多焦点同时发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不知道就你的观察来说，因为可能我觉得、现代人本来就是处于在一个资讯接收非常密集的状态、就你觉得现在的观众是在多焦点的这个叙事里面他们是很习惯的吗？还是会就是因为太习惯剧场，可能是我们要看向一个地方，他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我觉得因为这几年沉浸式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观众也越来越习惯这件事情，然后观众也可以想象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所以另外一边可能会有什么，对，他可以 用一种哦，还有一件事情在别的地方发生，用一种期待的心情去面对，或者是去猜测也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能够接受。其实就像看展吧，对。
我之前听那个就是可能有做沉浸式剧场的演员有在说一个困扰，就是有的时候观众会摸他们。对，就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有，就其实毕竟做很多年，就是。
你说可能微醺大饭店、
对啊，观众的失控其实难免，
而且因为入场数非常多，后来是破万人嘛，
对，而且他的消费金额也蛮高的、所以会引来一些，
这句话很可怕，消费金额很高，观众就会觉得可以摸他吗？
对不起，我再重复说，说清楚一点，就是他金额蛮高的，所以会吸引来，可能因为又有酒精，所以会有一种大家是来娱乐或者是夜店是酒吧这种感觉，也不是说我消费我就可以乱摸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会有这种觉得是来当一个秀看的观众。
我会问这原因，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酒吧打过工，然后也的确有个现象是，可能某一桌的人消费非常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对服务生动手动脚，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同步的疑问。对，那个都又立刻唤醒我某一个记忆。
是，我不敢说这么满了。
我道歉，我道歉。
但确实啊，就是蛮辛苦的，我觉得长期的，然后就要想很多机制去避免，然后或者是一些后面的安抚演员，或者是去处理观众这件事情。但我们也是慢慢在建立中。但我觉得啦，我觉得这一次演出在剧院应该还好。应该还好，应该反而大家不太敢去碰演员，因为大家都太怪了。
你说进到剧场空间还是会有那个被约束的感觉是吗？
加上
剧场太大了，然后太多机关了，然后演员太怪了，
太怪了
、
所以怪到可能如果演员向你走过来，观众会散开。
应该会。
好怕哦，感觉是泰国鬼屋，
变成
没有到鬼屋啦，没有到鬼屋啦，就是怪怪的，你不会想去理他，
会想要体感上会自己想要保持安全距离。
那他会追我们吗？
哎，不会，不是鬼屋，不是鬼屋，
我真的很怕，因为泰国鬼屋真的就是会觉得就是恐慌症又发作的感觉。
不会。
那以你个人的状态，就是因为那个 In the Middle， 我也会想说是不是某一个年龄层会一起，就是我们台湾的某一代人会一起觉得，
还是你有中年危机？
还没
我33
还没，我觉得还有一阵子。
就是 也有点在讲这个世代吧，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对， 我也是，对啦，我也是有点做给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我们年轻吗？
年轻
不是我们哦。我发现就我们同一个世代，
你的所有的青创的东西都还可以申请。
好 ，OK， 好，
以官方来说，
我们年轻人这样子，
对，新人新视野什么都还可以。
哦，是啦，是啦，
所以你就还是新的，
对啊，
对。
那突然间有个阿姨 feel 上来，
我们差不多吧？
不至于吧？
哦，好，对不起，
我们大你一点点，
对啊，也没有大一点，
一点点，
对啊，
就大一点，
就大，
对。 对，可是你这样一路这样做戏，然后加上你其实大学读戏剧系的关系，我发现可能这一代创作者会从真的是从18岁开始一路做戏，然后你做戏的时间已经快要占了半辈子了。
嗯
嗯，对，所以到现在
有种很老的感觉，心境中的苍凉，
就因为他们就是一些剧场的中间分子这样。对，可是现在还能够保有某一种活力，想要继续的为剧场注入一些新的玩法、新的实验，然后想要颠覆它。
对，我觉得 这跟我自己有关吧。
可你这样就是没有 sucks in the middle 啊，因为你一直在往前奔跑，
边跑边 sucks 也可以吧？
吹边跑边吹 sucks 风，
我不知道是你说的，
你请继续，我们在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
但我觉得还是有哎、欸，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说这个世代独有的，我觉得每个世代都会有一种好像不被上面理解又下面又不理解这种、嗯、我觉得大家都是吧，就是每个世代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状态吧、嗯、对啊。但
你也比较资深，你现在是上面还是下面？
我
他觉得他在中间
、哦、
我应该中间啦，下面还有很多前辈这样、嗯、对。但我 对我来说，就是我做戏就是我一定要像在做个实验一样、嗯、
你说一定要玩新的东西，不然你不想做。
对，一定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挑战，或者是我自己也想这样，就是每一出戏我都像在做一个实验，而且那个实验是我也不知道结果，或是会爆炸那种实验、嗯、是真的在做一个实验室的那种实验、嗯、
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德克斯特，
因为比较矮
比较高的德克斯特。
好，谢谢、啊、
对，还是那个 Walter White 绝命毒师。
对啊，他化学很好、欸
嗯、OK 嗯，对，
所以是要有实验感你才会想要出手去做它。
对，这是或者我要把它弄成这样子、嗯、对，我才会觉得有意义。嗯，对，
会有这种追求意义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就是做剧场人从来没有尝试过被钱砸的滋味吗？
哎、欸，这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意义。
应该说我觉得每一次做戏我都会问自己说，为什么我要在2024就是今年在台湾做这个东西、嗯、
每一步你都会这样问？
我都会这样问，就是干嘛，就是我讲爱情谁不知道、嗯、那如果大家只是想来放松一下，那其实很多人都在做，我不想做这个、嗯、就是我每一个都要有个实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做作品就是跟观众沟通，而且是当代，而且是这片土地或是这个地球的人沟通。对啊，所以我觉得要找出新的，对我来说啦，要找出新的议题、新的可能性，或是丢出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思考。
那你做的这个实验的实验室空间、嗯、它跟现实，它到底是个拟真，还是 它相对比较不是这样的形式的剧种来说，它更加不拟真？就你怎么感觉到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很真实啊，有一些就是、嗯、我也做过一些就是很真实跟观众实验，比如说催眠观众、嗯、跟我姐的这样、嗯、或者是
演说式的，
对对对、嗯、就是 lecture performance， 就是论坛演说式的剧场这样。
而且看你的论坛演说剧场、嗯、会觉得你其实蛮适合做邪教的。
太好了对啦，就是也有一些是很真实的、嗯、在现场做实验的。对，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 嗯
那很真实，你是要就是怎么讲？嗯，就你要拆分或者是解构你所认识到的真实，然后再把它在剧场里面重组一次吗？
嗯，这不行，你再说一次。
就比如说，比如说我可能在剧场面就是有某一些规则，就你有做过类似的戏嘛？就某一些规则，其实就是比如说现在的人类社会的规则
，OK，
对对，大概是这样子做一个类比。嗯、但你是要先非常沉浸式的活在你现在所处的这个2024的当下，然后去把2024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解构之后，把它带到剧场里面，把那个建材重组一次，让观众进入剧场之后感觉到我是在体验某一种现实吗？
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我找出一个新的观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它你觉得怎么样，它合不合理。我就提出了一个我认为的定义，就算它是歪理也好，那我就在玩就是这句话或这个定义成不成立，那我们就来实验，我们就一起看会长怎么样。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说的，我建构出一个我想要的世界观，让大家进来。对，
这一起实验的话是并没有，你并没有预设一个什么最终答案，是让参与者在这个实验里面一起去想。
对，其实我有时候也不确定我知不知道答案。
嗯，我想问，就是你这几年的作品其实非常多。然后他可能不管是我们刚刚讲沉浸式微醺大饭店，或是你的那个姐弟三部曲《逐梦悖论》啊，《三生万物》，或是加上之前有做那个
两庭院的，
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再来小镇》这个系列，就是你其实产量非常丰富。对，那你怎么思考你的作戏的一个
脉络
跟规划？例如说，它不可能是你不可能每年就只有一个主题嘛，你一定有很多东西，都一些关键字砸下来。一个问号砸下来，然后你决定要去做它，所以这是一个要统整的脉络嘛？要先做完 A， 再做 B， 再做 C。
我觉得我这一两年开始思考的问题、
啊，你的意思是过去十几年从没想过？
一刚开始比较就是，其实我们这生态就是真的有案子来，真的就阿弥陀佛了。那我当然比较幸运，有比较多或者有比较多机会这样。然后我这几年开始在试图整理我自己的脉络，当然姐弟三部曲是一个，然后我自己也开始在酝酿我自己想要做的三部曲，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先设定它是三部曲了，但我发现我这几年一直在回应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对，就是从祖母悖论开始吧，其实去年两厅院做了一个很玄妙，但是又没有什么人知道的一个戏，十一月迷，但大家不太知道 Operation 17701，对，突然对有一个预言的一个活动，
也最后选拔预言家，
对对对对，有发170,000的奖金，真的发给那个观众，就是我一直在思考未来这个题目，就是对祖母悖论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实验，其实迷对我来说也是，就是我要找一个台湾的预言者。去预言2024，就是2023年左右要预言2024的未来，然后每天出一道题，你就譬如说明天会下雨嘛，你选会，你对了就加一分，你错了你就没有分，然后最后选出那些全对的人全部来现场，然后最后选出一个人，然后公布他原本就写好的2024的预言。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在思考未来这件事情是什么，所以我自己的创作也一直在想未来这件事情，包含这一个作品。
那个戏，它后来不是有后续吗？就是有出一个类似预言书的东西。
类似啦，就是把这个全部的台湾的16强写的预言全部汇集在一起，
就变成唐吉阳2020。
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准不准，或是它应该是不准的，但是。但是
他前面，可是他要先准才能够进来。
对，
他又是个悖论。
对，他是个悖论，就是他前面15次都说对，你16
但不能证明下一次也是准的，
不能证明。但是他说会，你会觉得会不会就是他会又会对了呢？又或者是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未来这件事情，我们在期待未来。我跟你约明天要开会，但你怎么知道我明天还活着？呸！
敲一下字幕。
就是我们一直在对于未来，我们在借钱贷款，我们看天气，我们 Google Map 说15分钟到，其实都是我们已经相信未来会存在。那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往未来看，跟未来对话。对，就是这个是这个戏啊。反正我一直很着迷于对于未来这件事情。
可像我们这个世代人，我觉得还有个共同状态，就是我们面临了一个外在世界的资讯爆炸。对，那你如果一边思考戏的时候，可能现实生活中会发生非常多事情，然后转移你的注意力。对，那要怎么维持这个创作的，例如说你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创作要诚实，你会诚实面对你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对，那要怎么样去维持这种你知道本我的这个创作的纯净，维持住这个是我真的想做的东西，如何分辨它
有纯净吗？
他现在
可以，应该还可以吧？
他测水质的感觉。
对，你说每天会测一下自己。
一直问问题吧，一直问自己问题，一直觉得不对的就不要。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这个有在骗人就不要。对，觉得这个灵感其实不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直觉，把曾经看过的或认为对的东西放进来，我就不要。 会一直问问题，一直删。嗯，所以这个蛮重要，就是自我审视啦。嗯，那其实我就是其实也很习惯的，生活中就会一直在想有什么新的有趣的事情，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发生这件事情，我都会把它。有时候记下来，有时候录音，就是拿手机在录音。有时候、就是，
所以你现在手机的语音备忘录会充满了这种东西。
有时候，
要偷你的点子，就是取得你的手机。
但是可能看听不懂，我看不懂是什么东西，就是会一直在想啦。这其实也不辛苦，就是很自然的。对，
感觉好像是什么太空迷航的日志。
你说种马铃薯，
对，会录音说今天
我今天持续思考未来，然后有一个目标是要把观众吓得在歌剧院里奔跑，这样。类似这种，或是这种目的取向式的，
或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或是一些对，就是一些突然想到的一些鬼东西，可能是个画面，可能是一个氛围，可能是一个状态。
嗯，那怎么样把它们合在一起变成作品？把这些碎片，
其实一直有在累积，或者是一直有在想，不一定被记录下来，就是在脑子里。嗯，然后突然这个主题来了，或是开始在。找要做什么核心什么主题、做填掉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回来了。嗯，那些东西就会跑出来。嗯，
所以这次在做填掉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怪事吗？
嗯，还好，
已经不够怪到可以打击你的状态了吗？
我自己觉得最惊艳的就是有去，就是一开始从台中出发嘛，有去很多的不同的场所，然后都会去了解一下，这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也有去找，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可以吧？有去花钱。
你刚才
你说去填掉，
你刚才又是一个自我，我们刚目睹到现场了，很沉浸。
有去就是花钱去找，就是比较这怎么讲？比较传统的性的交易这样。
嗯嗯嗯，
对。
性工作者
对，
但是比较传小吃店这种，
嗯，比较个人的，然后比较
个人 studio，
所以去田野调查一些个人接案者的产业的现况，
是的，是，然后比较年长一点，
哦，
我觉得比较有趣，当然其实很紧张，嗯，然后我是花钱，因为不然我觉得没有理由，然后，
但因为人家时间很宝贵，
对，然后我也很怕被人家打这样，但就一进去之后，他都说先脱光洗澡，然后说好就。我要尊重嘛，
嗯嗯，
也对不起，也不是尊，就反正这词很难用，但
是
就是
维持那个规矩，
对对对，我照着这个规则走，那也就是洗了，然后他就说，那先按摩就好，趴着按摩，然后就好，可以转正面，我想说，哎，真的可以，我说，哎，我
可以开始聊天了，
对，我说，哎，我们聊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也是，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啦，这样就是聊聊天这样。
对，因为其实那个劳动它也是有情绪劳动跟身体劳动，
是啊是啊，
对，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也是 OK 这样，我就跟他聊，他也跟我聊一些东西，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我在做什么，我就说，我就觉得我就撑着讲，就是我导演啊，然后说那你在做什么戏，我就说我觉得有点难讲，然后我就很简单的说可能比较实验比较艺术，他就说那艺术是什么，我突然就讲不出来了。
你好像遇到禅师，哦，就是那个当头棒喝。
对，而且他在过程中就是放着周杰伦《稻香》那整张《晴天》那整张专辑，
你说照专辑顺序放，
对，从《晴天》
你还记得的时候，
晴天那一张，
哦，晴天，哦，
就是蛮特别的，
就很青春。
对，但我觉得这个
是得放，因为如果你在这中间过程按摩或任何突然出现欢迎收听什么的那个，
哦，
YouTube 或 Spotify 的广告，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还不是最，我觉得最特别，我觉得
最特别可以进剧场看吗？
我真的觉得，我是说填掉的过程中，我觉得最惊艳的是，我真的走到那个大楼里面，
是
那个感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因为是体感型的，
很奇妙，它是
走进去才
那个氛围、那个气味、那个温度、那个视觉灯光，然后那个全部一切太惊人了，
嗯，
对，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台中火车站附近那个第一广场那一带。很多日式建筑啊，很多日式建筑甚至在地底下的啊，然后那个大楼又经过了什么，然后你又知道这栋大楼有火灾过，又有很多的鬼故事，然后又鬼故事又是因为不知道是怎么也是因为大家对这边的恐惧或是这边的仇恨而来的，然后火灾又是 这边的火灾是建筑商的问题吗？还是那个不小心走火的人的问题？还是是那个时代其实大家是想回中国的，然后盖房子可能都乱盖一通，那个规则也没有定清楚，然后突然经济起飞的问题，是谁的问题？然后就那一些情绪，然后那边住的人现在还有住人，又怕打扰，就是那很复杂。嗯，
所以你是在里面自由的走动吗？
但里面有一些是不能进去的。嗯，然后对，就是
不能进去，是说因为还有住户还是
有些地方是封起来，
okay，
就是永久封起来。
嗯， 嗯，所以它是一个有包含着废墟，但同时有生活的一个结合的奇怪的空间。
对
，OK，
好，我们期待会在剧场看到一些第一手感官资料的还原吗？
嗯，我觉得我把它有转化，有点诗意，有一点画面这样，然后杂糅的各种东西，比较我会觉得比较诗意一点。
反正我们平常很少有机会可以比较后设看自己怎么感觉事物，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体验。
希望是有趣的。
你现在为什么
没有信心？你现在喊出来很有趣，
很有趣，
因为还在排吗？
其实进剧场 try out 的时候觉得有机会啦。嗯，是有机会。
有机会怎样？
怎么感觉
有
机
会？
有机会拿台新艺术奖啊？讲清楚。
说有机会是蛮有趣的。是有趣的，是
可你的作品都很有趣，你现在没有办法很
希望
认可自己是很有趣的，
可以啦，很好看。
你为什么突然心虚？
没有啦，比较心虚，可以。
因为你是，那我最后补充，因为你是维持一个非常创意很满的状态，但是又在这种不断产出作品的速度之下，你要如何让自己一直是这样，保持好奇，很有活力，想做实验，这是要怎么做到？好长的一个叹气。
有看中医吗？
有在打，
有时候
哪些穴位
太极这样？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开心一点。
你等一下，我遇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是，
你做剧场是开心的吗？
是啦。
是吗？
其实我都很辛苦啊，很累。
对。
然后也有很多人的事情。其实剧场最烦就是人的事。
剧场人际关系复杂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北大戏剧相关的人，你们都是从大学开始互相纠缠在一起，
对对对 对，
然后以这个方式长大，然后到三四十岁，对，所以人的关系很难处理，
人是不好处理，
而且因为收入不一定稳定，所以保持快乐更困难。
对，但真的好像，我走到现在也没有很大这样，我真的觉得好像，就是创作好像对我来说不是。不是要把自己往一个洞去钻，然后我每天可能状态不太好，然后我真的讲什么词都不太对，就是把自己陷入一个很情绪很重的状态，好像不是那么的健康。在对于创作上，
所以你很有意识的避开这些，
对，我反而会觉得更规律，然后更快乐，反而真的对创作比较有帮助。我觉得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要在一个状态内，可能要晚上会觉得酒精可能有些灵感啊，酒精当然没有，我觉得
也没有问题。
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啦。对啊，就是在一个很黑暗的状态，大家会有些人会觉得是他觉得是最有感，但我反而会觉得其实越健康越规律，其实对创作是好的。
至少因为创作的那个体力活这个比较常被忽略，但它确实是一个需要体力的，
而且有很多情绪需要很正面的去消化，
因为有大量的情感劳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是剧场工作者最累的部分，
是，
对，所以目前是开心快乐在做剧场，
是是是，是啊，
然后做出一个好看的戏，
怎么又
会吧？
有机会是啦，
有机会是
啊，是是，
对，所以。好，那我们最后再次宣传一下这部戏的名字叫做
Sucks in the Middle。 怎么这么心虚啊？对，
心虚的结束了这一回。
对，而且其实票卖的蛮快的。
对，但票也不多。
对
对， 我其实自己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就还没有宣传，
你一宣传应该就没了。
也不好，
因为我觉得你的名字跟就是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啦，
希望
对，
很保守。
是有里长竞选场合是吗？
对啊，
希望以后各会里
没有
了，
我就是这样、
啊、感到快乐，我们是一个快乐的里，这样
没有，他就是这样。
OK，OK。Okay, okay.
对，
在这种不确定的氛围之中，我们也感觉到身体应该是跟舞台上面那种不确定感是
对对对
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的。是
的，
是的。所以这是会是一个观众性的体验，因为你进去之后，你试图一起打开你的五感，各种在你日常生活中不会体验到的感受，然后在剧场一起跟着他们走来走去，
对，
一起成为某一种表演的一部分。
嗯，
对。然后就是欢迎大家进场看洪文瑶跟台中歌剧院共同制作《Sucks in the Middle》。
对，一起卡起来。
谢谢。
为什么连这个都不能确定？
而且
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承诺？
而且表情极度为难，你现在有点难参政。如果
好，我不对，我应该没办法。
就请大家投你一票。
嗯，对，
请大家用现金选票支持这一场戏，这样
嗯会好看，
会好看。好，对哦，而且洪文瑶跟那个台湾歌剧院非常 nice， 我们这一次会有违章女生85折的优惠、嗯、对，请大家输入优惠代码可以享85折，听到这一集赶快买下去，因为我觉得票很快就会卖完，
要没咯、
哦、你刚刚、欸、你刚不是
自信回来了？
快没了。
对，嗯，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我要来到我们现场，那违章女生拉链，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
拜拜。伪装。